好了，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信守诺言。信守呢，就是守着你对人所承诺的事情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有的这个品德。我们对于诺言，我们不能够轻率，我们对于诺言，我们不可以随便。若是我们有答应呢人或者答应了神，我们一定要遵守。那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民数记第30章1到16节来可以看到的。我们来看这边他讲什么呢？第一节和第二节说到，摩西小于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誓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那这个是神呢透过这些领袖们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这样的对待这些许愿还有这个启示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就在这边，我们就问自己，什么是启示，什么是许愿呢？通常我们说许愿呢，英文叫 vow 啊，许愿什么呢？是在特别的情况之下呢，向神答应要做的事。那如果没有履行这个许愿的话呢，那个人呢就等于在得罪神。所以呢，在这边呢，神要他们特别的注意怎么样对待这个许愿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好多个许愿的例子。那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记得那个雅各当他逃离他的哥哥的时候，他就在路上的时候呢，他就遇见了神。然后遇见了神呢，你记得那个有一个梯子吗？天使上上下下。然后那边呢，在创世纪28章那边20节到22节那边怎么说呢？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15次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1/10献给你。这是雅各的这个向神的许愿，这是对神的，对神的说，如果你带我回来，我就把1/10献给你，我也必以你为我的神。这个是他的这个许愿。有些人呢，他们也在许愿说要做拿细尔人。你知道什么叫拿细尔人吗？拿细尔人就是那些特别分别为圣的，他们说这是普通的这个百姓，他们说我要把自己分别出来，我自己要过着一种比较耶稣的这个生活。那么他就许愿这边在民书记6章2节那边有说到，你小于以色列人说，无论哪里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要离宿归耶和华这个是一种愿来的。比如说另外一个是把孩子献给神，记得哈拿吗？哈拿她没有怀孕，她每次来到耶和华的殿，她就心里很难受，而且她的另外一个对头常常讥笑她，她心里就很愁烦。那么她就祷告说，在撒母耳记上1章11节说了，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避你的苦情见念不忘避你，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也是一种许愿来的。那所以呢，这是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他们许愿。那当他们许愿的时候，这是对着神，你就必须要做的，你不做呢，一种得罪，是一种得罪神的一种罪来的。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叫做启示。那这边如果你看第二节或启示要约束自己，就不可誓言OK， 这边呢启示呢是什么？是按着一些条件而行，那行动呢受限制，若不履行的话会带来咒诅。 那这个是属于的启示。如果他说他启示说我从今以后我不要出嫁，他是把自己约束，对不对？他不要出嫁，本来婚嫁呢是一种自由来的，你有选择。但是如果这个女的说我在耶和华面前我启示我不要从今不要出嫁啊，这个是一种事来的，你在神面前那你就要守了。那如果不守的话，按照这边是会带着咒诅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如果你看这个撒摩记下第21:1-2那边怎么说的呢？那边说大卫年间呢有饥荒1年3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那这边就讲到说有一组人、叫做基遍人。那这基遍人在之前耶稣亚呢曾经向他们发誓说我们不杀你了，虽然你欺骗了我们。这些基遍人呢，他们本来是在这个迦南地的，他们用诡计呢说他们是很远的，所以呢就跟这个耶稣亚立约说你们不要杀我 OK。 所以呢立约杀了，后来耶稣亚就发现到这些人不是在很远，是在附近的地方啊。因着他也曾经起誓，所以耶稣亚就没有杀，但是这一些基遍人呢就做了以色列人的奴仆，在这个圣殿里面做那些那劈柴啊，做那种挑水的那种工作。那但是呢来到扫罗的这个时期呢，他却无缘无故，他没有想到说以前曾经说起誓说不可以杀这些人，但是他就为着这些以色列人为他们热心在走去杀。这个是所谓的违背了所起的这个誓。圣经告诉我们带来的咒诅是3年的这种饥荒，3年的饥荒。所以我们不可以轻看，不可以在这个历史这种事情呢很草率。以色列人呢他们知道当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历史的，他们是真的是以他们性命来作为这个抵押，那有什么事情他们必须要承受的啊，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得见的。那当我们讲到这个许愿与启示的时候呢，我们就问那么今天我们可以不可以启示？我们可以不可以许愿呢？可以不可以？这是在旧约的。新约可以不可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5章。我们看马太福音5章。第5章第33-37。马太福音5章33-37。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5章33-37。一起来念1、2、3。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称臣。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说就是出于那二者。这边我们看到表面上好主耶稣禁止不准他们什么发誓，不准他们发誓。如果你看清楚他的这个 背景的话，你就发现到主耶稣的意思不是不准他们许愿，或者不准他们就发誓啊。那这一边呢，他是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啊，不可背誓，这边是意思不可起假誓啊，你不可起假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那但是接受下来呢，主耶稣说你古人是叫他们可以起誓，那这一个呢，主耶稣说你们却不可以起任何的誓。那这一边的意思是说叫他们不要随随便便，叫他们不要轻率的起誓。因为当时啊，这些犹太人以为说如果他们起誓的话，如果他们不是指着神啊，不是指着神，而指着天啊，指着地啊，或者指着一些这个耶路撒冷起誓啊，反正不是指着神的话啊，他们的这一个起誓呢就没有带有什么这个咒诅的这个作用在那边。你明白，对于他们的观念说哦，我没有向神，因为向神发誓呢才有那种的这个果效，才是真正的一种发誓。那如果我随便讲哦，我只做这个钢琴发誓，我只做那个树脂是发誓啊，那个是没有相干的，因为这个不是针对神。然后主耶稣就要纠正他们说，你只做天吗？天是神的什么宝座，如果你指着地啊，地是他的什么脚凳，然后就这些东西都是神所创造的，你指着这些东西也是等于说你是指着神启示的。所以你启示你不可以说因为自己的这个利益啊，他们犹太人是因着自己的利益啊，哦，他们随随便便的启示，不把这个启示呢这个誓言呢看为一种严肃，看为一种很认真的一件事情。他有没有是因着一些自己的利益啊他们就随便的起誓。我拿一个例子，比如说围着我卖这个东西，我卖这个东西，我就起誓说我直到天起誓啊，这个东西呢是很新鲜的，很新鲜的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不新鲜的，因为发霉了。但是我为了要卖我的东西，要来赚多一点钱，说哦，我发誓这个东西呢是吧，是新鲜的，很好货来的。然后你听见的人你就说哦，既然他起誓的话，应该是里面是好的，就跟他买。但是呢他是为着他的这个利益，他是随随便便的很轻率的就这样子很冒失的就起誓。那这个是神所不喜欢，而这个也是主耶稣所要他们注意的，你不可以这样子做法呢是不对的。所以主耶稣到最后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二者了。主耶稣要他们说，如果你讲这个东西是好货吗，你真的说啊，这个是好货了，你不需要指天指地来发誓的，你要以你自己的话为定准了。你说讲的话必须要能够带有那种可被信任的这个价值，好，不是随随便便的启示来作为定夺。所以呢主耶稣就是要教导他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发誓，不是说禁止哈，不是禁止。那么如果你看其他的这个例子啊，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主耶稣到底准许认同不认同这启示这个事情呢？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26章63到64，这边呢这怎么说呢，这说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这个时候啊，这个大祭司啊只做永生的神叫谁叫你启示，就叫主耶稣启示说告诉我们你到底是不是儿子。那如果耶稣不赞同启示的话，他应该这时候应该静默，因为你讲启示不应该启示啊，不应该发誓的，发誓的东西我不赞同啊。但主耶稣没有， 主耶稣却对他说，是的，你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换句话说，他是赞同启示的，这个为的要证明这个事实，证明这个事实。那如果你再看这个保罗，保罗他在这个使徒行传十八章十八节那边，这边说到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基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你看他许愿，他有许愿。那哥林多后书呢，一章二十三节也这么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这边虽然讲没有启示，没有巴士这个事情，但是呢他是说呼吁求神给我做见证，神啊你为我做见证啊，这我就说我敢在你面前启示说我不去哥林多是为了要宽容你。再要在加拉太书一章二十节那边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说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我没有说谎话，我在神面前我敢这样讲，我发誓，明白吗？所以呢你讲现在的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发誓，可以不可以许愿？那答案是可以，但是不随便，那是在特别特别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平时你话讲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这个是主耶稣所要教导我们的。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说哦，无端端的说我发誓，无端端的你去许愿，千万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东西是有他的这个责任的，你必须要有责任去履行。如果你不履行的话，等于说你得罪神，你誓言，你誓信，你是一个不可靠的人。那当你这个不可靠的人，你在神面前，这就是罪孽的。至于有什么结果，那就看不同的情形。所以许愿和这个启示的原则有什么原则呢？第一，要按着所许愿的和启示的气息。那这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得到的，那就在申命记二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那这个是圣经所给我们的这个看见，如果有人真的是许愿，你就要履行，你不可以说誓言。那如果你真的是没有意思要许愿的话，你就不要，你不要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罪的这个罪讨。但是如果你答应了，那你就要，你就必须要遵守。而有时呢，甚至啊，连吃亏啊都要履行。就好像在这个诗篇十五篇第四节说，他眼中，就是讲到义人啊，他眼中藐视匪类啊，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这个是做人的道理，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那有时会在某一些事上你自己许了愿或者发了誓啊，如果你真的是做了这些事情，你就必须要按着你所承诺的，你所答应的去做。然后有时吃亏是要吃亏的，但是呢长远的来说，你就有那一种的所谓的那种诚信啊，你就有那种的信誉。那如果在生意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你有那种的这个资本，更加好的这个长远的这个投资啊，是不是？如果你做一个生意人，
你讲一句话，你答应了，后来你却不懂，不履行你所承诺的。好，这一次你可能你赚了，你可能你得了一点利益，但是接着下来人家对你就没有什么信心了。但是如果你能够做一个有那一种的这个信实的，就是说按照你的这个所讲的话去做的，哦，人家就对你有那一种的信赖，然后你的顾客就会慢慢慢慢的增多了，那人数就越来越多，人家找你，这个老板信得过，这个人我可以跟他做生意，因为他不会骗我，他讲的话一言既出，他就答应，他就实行了，他不会吃他的这个所吃掉誓言的。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应该学习的。那我们求神给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有智慧，当然我们不随便的发誓，我们不随便的以一些人答应一些人，但是如果答应了，我们必须要按照神所给我们的那一种的恩典，给我们的那种力量，给我们的智慧去履行。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方面，这一边就想到说啊，这个例子，那这例子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畸变人啊。那畸变人呢，刚才我是说他们是以诡诈的方法，他们本来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应该被杀的，但是呢他们却拿了一些那种饼啊，他们已经带到这个耶稣亚的面前，他就跟他们说，哦，你知道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们开始出发的时候那饼还是很新鲜的，来到你们当中呢这个饼已经发霉了，你看发霉了，你看我们的衣服啊，我们出来的时候是新鲜的，但来到这边你看我的衣服破掉，我的鞋又破掉了，我们是很远的地方的，我们要跟你立约，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透过你把这些王啊全部杀了，你们也要把这些迦南地的这些居民这些人全部杀掉，所以你跟我们立约不要杀我们。哦，是的，当时这个耶稣亚跟以色列人呢没有求问神，然后他们就说，好啊，既然你们是远方的不是不在要灭的那些族群的当中，好，我就免了你们，我就跟你立约，我不杀你们。但是过了几天呢，三天之后呢，他们就看到了，原来就是你啊。是的，对不起，我知道你们会把这地方的人灭掉，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诡计，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取得你们的得到你们的宽容。所以现在你们要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我。但是因着以色列人还有耶稣亚，他们已经跟他们起誓说不杀他们了，现在他们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当时不好好的确定，但是由于他们已经起誓了，所以这边怎么说呢，众首领对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由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你看他们多么的注重他们所立的约，他们所起的誓，即使他们有亏损，他们还是接受，还是让他们说活着。这就是我们刚才从这个诗篇那边所看到的。好，他罢了事，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这是我们在许愿和启示的这个原则上所应该有的。第二呢，不可草率或者记抄，不可草率或者记抄。如果我们看这个传道书第五章二节那边，这边怎么说呢，你在神面前呢，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呢，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在神面前不可以随随便便， OK， 我要是哦，我想到要做这个，要向神起誓就起誓，不可以的，不可以冒失的，也不可以心很急的，一定要心平气和，确确实实的知道。所以刚才我们回到这个这个民数记第三十章啊，这边呢，这个摩西神呢、啊，透过摩西还有他们的这些领袖们，就告诉我们要特别的谨慎的对待这个许愿还有这个启示的事情。所以你看在这个第三节啊，第三十章第三节啊，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他父亲也听见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他默默不言啊，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那这是讲到还没有出嫁的这些少女，哦，这些少女，他们因可能因着这个他们年幼，他们不成熟，他们随便的许愿，或者是立誓啊起誓啊，说要约束自己的这个生命啊，约束自己。那么呢，如果他是很冒失，他已经做了一些不应起誓啊，起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事，那他的家人，他的父亲呢，有这样的权利呢，把他这个东西撤销，说我不答应。我不答应，因为这个还没有出嫁，所以他的父亲呢有权管理，有权所谓的阻止他的这个所要起的这个誓或者所要许的愿啊。照样也关于那些已经出嫁了，已经在这个这个跟丈夫在一起，丈夫呢也是有这样的权利来看他这个所许的愿还有这个起的誓是否适合。若不恰当的话，他也是有钱拦阻的。所以呢，这个是说叫他们说要很小心，很小心，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我传这边这个传道书五章二节那样，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啊。好，那我们就知道说，人有时就会有这样的错误。我相信你们知道那个西律王吗？西律啊，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就看到这一个人呢，他就冒失，他就没有很谨慎的来处理这个事情。第十四章，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六到第十一节那边，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六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到了西律的生日，西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西律欢喜，西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唆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系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那你发现这个西律呢，这个王呢，他的的确确冒失了，随随便便的因着自己一时的这个高兴呢而起誓，但他却要承受他这个起誓的这个后果。那其实这个要杀的这个人呢，是施洗约翰，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无辜的，但是因着他冒失起誓，随随便便的起誓，以致他要承受这个这样子的杀害义人的这个罪啊。这个罪呢，一直记载在这个历史里面，是永远不能够涂灭的一个罪。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我们要思想要谨慎。第三呢，不可违背圣经的真理。那我们在启示的时候呢，我们要或者是许愿的时候要小心，不可违背。好像说我要启示，我要把那个人除掉啊，这样子是一个不符合圣经的。或者说我许愿，我希望我把我这个孩子献给耶和华，献给神，让他以后做个有名的传道人。这个也是有点问题，因为做传道人不一定要有名，做传道人就是神的仆人，你的这个动机有了问题，这个是不对的，这些是不对的，我们绝对绝对不可以起一些是跟圣经的真理有背道而驰的。那圣经给我们看到有一组人就是违背了圣经而起了誓，这个是谁呢？这是这个保罗的这个敌人，在使徒行传第23:12-14里说到，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人，起誓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你看他们起了这誓，好不好？不好了。对人有益处还是对人有害处？对人有害处的，他杀保罗，若不杀保罗就不吃。圣经的记载跟我们说，他们杀不到保罗，神保守了他们，保守了他啊！这些人按理说应该个个都是会都因着这个事呢都饿死，按理说对不对？如果他们不誓言的话啊，所以不可以随随便便，也不可以做一些跟圣经的这个真理有所抵触的东西，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圣经就让我们看到这些原则，那么我们对于那些向神向人所许下的这个诺言呢，我们就要小心，我们就要记起来。我们如果答应了人，我们要尽量的做，我们求神帮助。那拿一个例子，我们在神跟人面前，我们记得我们许下这个婚业的这个誓言，对不对？我们许下这个婚业的这个诺言，我们说我们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相爱到底啊，而且厮守到底，白头偕老。那这是我们在神在人面前这个婚业一定要厮守。那如果其中一方不持守，那你想他有那一种的结果，那种的咒诅吗？答案是有的，咒诅是随之而来。如果其中一方不守，就这样子把它撤掉的话，这个家庭就有问题了，他们感情破裂，家庭呢也失去了那个和谐的这个关系，儿女也受了影响啊。这个就是那些不守诺言而且破坏婚业誓言的人所承受的这些咒诅。那么我们比如说教会，我们在见纳会友或者在洗礼的时候或者在监禁里的时候，我们也会问一些问题，那是在神的在人的面前我们问的这个问题，不要把它当作是这个是立场的，是讲讲罢了，不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遵守。那这一边呢，我们有问5个问题，就是说你是否同意经历过一个由圣灵带领就按照神话语过活的荣神一人的生命吗？啊，你必须说是的。当你讲是的话，你就要经历。当你说你是否愿意同意全心全意的支持活水泉基督教会的聚会与活动吗？那你就必须要说你要经历。这边说尽全心全意。那么第三个，你是否同意支持活水泉基督教会章程里所定的立场吗？啊，这个你也说 你要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那么你是否愿意顺服在这个活水泉基督教会牧者和领导的权力之下啊？这个我们也要知道，说你是在神在人面前。最后呢，你是否愿意促进这个教会合而为一的心，并且维持弟兄姐妹之间的和平及和谐啊？这些东西这样子列出来，这是你在神跟在人面前你必须要持守的，不可以草率说，哇，这个只不过是礼仪罢了，这是礼仪罢了，他只听了之后就忘了一干净，那是不对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着所许愿的、所启示的，其实不可草率，认真谨慎。当然我们每一年，我们年初的时候都有这个立志啊。年初的时候你跟我都有立志，这一张纸呢，我希望不是年初立志之后呢你就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年尾的时候呢可能你会拿出来，可能你不拿出来，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常常的拿出来，来看一看到底你有没有尽量的去做。那立志是很好的，立志是说你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希望靠你的力量，靠你的恩典来达到某一些目标，某一些目标，那你就按神所给你的力量去做。因为你有立志你就有方向，你有立志的话你就有目标，你有立志的话你就有推动力，这是好的。我们要在神面前立志，就是说立志要每天尽量每天灵修，所以我说这尽量每天立志，尽量每天读一章圣经，尽量在一年里面熟背十诫经，尽量在一年里读一本属灵书，尽量的参与这个教会的分担，尽量在至少一个岗位侍奉神，尽量慰问帮助弟兄姐妹，尽量自我检讨及远离罪恶等等。那这一种是好的，不是耶稣，而是帮助你。但是你在立志之后呢，你要尽上你的力量，因为这是在神在人面前所立的，我们必须要尊重，我们必须要尽力而为。所以如果神啊真的带领一个人啊，感动他愿意许愿，他要许愿而他按照这个许愿去做的话，是很好的，是很好的。我拿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哈娜，哈娜她在神面前祷告，她祷告是说，如果你给我这个孩子的话，我就把他献给你。那你发现到哈娜她按照她所许愿的把这个孩子完完全全的献给神，神就使用这个孩子。当时没有默示，神就兴起这个先知来得到神的默示，神也让他做这个士师，是做最后的一位士师，管理这个以色列。那么神也透过他来高牧这个扫罗王，也高牧大卫，就是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撒母。那你想，这种东西这是在过去，在今天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啊？有的。你知道已故的杜香辉牧师，他是在很年幼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呢就把他献给神，说这个孩子神啊是属于你的，他要来侍奉。那么他就慢慢的长大，那么他在学校，在中学他是常常都是名列前茅的，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的，所以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孩子，很聪明的。那么他在这个1935年、当这个宋尚杰博士来到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呢，举行这个奉新会的时候呢，他在那边他也立志说我要奉献给神，他说他要奉献给神。1935年，然后等这个战争之后1946年，他有机会 去这个英国那边读这个攻读这个法律，攻读这个法律，他把这个向神的这个许愿呢，给他忘了一干二净。他母亲从小就把他奉献给神，之后呢，他就慢慢一赚的钱越多，后来他是做翻译员呐、啊，翻译员，然后在这个法院那边做这个翻译的工作，所以他对这个立法呢有兴趣，所以他要去读这个立法，但是他没有想到说这个是你在神面前立约的，所以他就跟神讨教还价，神啊，你给我30年在这个世界，让我赚一点钱吧，让我赚一点钱。他跟神这样讲，但是神怎么对待这事情呢？所以他在当天晚上，他要去的时候呢，他要去伦敦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第一呢，他那个电灯泡呢，砰，熄灭掉。他睡的那个褥子呢，忽然间烧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点的那个蚊香，不能怎么样点。触到那个褥子烧了，他知道这奇怪。果然，隔天呢，他就收到寄来的那个电报说：“你的母亲已经离开世间了。”哇，他心里收到，他就很难过，他就赶回去。那赶回去，他当然会感到伤心，但是他心中还想说：“我要去读这个立法，攻读这个立法，我要去伦敦，因为当时。”去伦敦读这个大学是很了不起的，那个时候也是李光耀啊，李光耀先生他也是正要去，他比他迟，其实比他迟啊一个月，就是那个时候李光耀先生啊，所以呢，他一心一意呢要去读，他忘掉向神所许的愿，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事情的演变呢，他在要去的时候，他又收到一封信，他说他太太从新加坡那边打来，他说你的女儿已经病危了，快点下来，他就快点的从 ground 这下，我想从马来西亚那边赶下去，那赶下去的时候呢，哎，还没有他去到那边，后来他要挂他的这个衣服的时候，他也特别买了一瓶那个香水，要送给他这个女儿。但是这个香水，从他的裤袋里面呢掉在地上，整个这个香水那个瓶子都裂开。他也知道说不对劲，当他进去病房的时候，他就发现到他的女儿已经没有气息了，太太在那边整个人发呆，他怎么办？他整个人好像。晕了，整个人没有力，整个人垮了下，坐在那个沙发上，垮在那边。在他眼前，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是这个金钱，看到的是这世界的这个名誉，世界的这一些权利，好像被火烧掉。他知道这个东西被烧掉，他真的没有力。他就祷告神：“神啊，如果你拯救的灵魂。”如果你再给我一次，给我生命再有力的话，我会永永远远的侍奉你。当他一这样祷告的时候，很奇妙，神就使他那个苍白的脸色，使他那个无力的这个身体，忽然之间有那一种的那个振作起来。然后他喝了一些汤，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新的一个电灯泡那样，他就跟他们说：“好。”亲戚朋友们，从今以后我不要再去读这个律法，我要永永远远的来服侍我的主。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服侍主，他就到中国那边读一年的这个神学，后来又到美国那边，到那个 Faith Theological Seminary， 就是那个信心神学院那边读了之后，他被领受了这个所谓的那个宗教改革的这个精神，他回来之后，他就分别为圣的这个立场，然后他就开始了这个笃信圣经长老会，那么他也创办了这个野中神学，然后把福音带给周遭 这里眼动的这个地方。那这是神使用这个他的仆人，但是在他没有遵守神向神所许的这个愿的时候，你看神追讨，神追讨，直到他什么降服在他里面。那当你降服，你愿意按着你所许的愿去做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福气。但是如果你许了愿或起了誓而不做的话，那是很大的一个咒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能够信守诺言。我们讲的无论是对人对神，我们都要守着，都要守着，让神的这个荣耀，让神的这个信实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主，我们从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对你对人，我们必须要信守诺言。主，知道我们不能够在你面前轻率，我们所做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负责任。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实在实在在这方面我们能够谨言慎行，叫我们能够很好的活出基督的样式，让我们所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让我们不让恶者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这个可得逞的这个机会，让我们靠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能够为主你做盐做光。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